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也赞哦。
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的第三集，各种保健服务项目的介绍，还有同意器官捐赠，以及呢安宁缓和医疗助剂。为大家再次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卢孟山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孟山你好。
伟华姐好，大家好。
欢迎孟山。那我们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来听听看哦，那一天发生在社区健保药局前的情境小故事。那一天在社区健保药局前排队等着领口罩的民众闲聊着，
我跟你说，这次因为疫情我才知道健保卡那么好用，连出国记录什么的还可以注记在上面耶，插卡就可以读到资料，健保卡怎么那么好用啊。
我记得之前在医院看病啊，医师看完后还要护理师拿了一张同意书，说什么签了之后医院就可以用健保卡看云端药历，这样啊可以比对我去其他医院看病拿到的药品有哪些，不会重复拿到一样的药品。看起来啊，健保卡好像真的可以记录很多资讯在里面耶。
对啊，之前我朋友说他懒得排队买口罩，三月的时候口罩实名制 2.0， 他下载了健康快易通 APP， 说什么里面也有健康存折，还可以看自己的就医记录。我是嫌麻烦还没有下载来使用，不知道跟你说的云端药历一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哎，那下次我去医院回诊再问一问医师。
哎，我刚刚听到你们提到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院请你们签了同意书，让医院之后可以查询云端药历。其实啊，在云端药历开发之前，健保卡本身就注记了不少资讯，提供医疗院所跟医师在看诊的时候使用哦。
是哦，那药师，这张小小的健保卡里面到底注记了哪些资讯，可以提供医师在看诊的时候使用啊？
像是啊用药过敏记录、预防接种记录的查询也需要健保卡的帮忙哦。
哦，说到这个啊，我才想到每一次我接到卫生所的电话说我可以去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都提醒我要记得带健保卡跟身份证，原来是因为打疫苗的记录也可以一起记录在健保卡里面哦。
对，没错。
好，孟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再度的认识是健保卡当中各种的保健的服务项目哦。到底这健保卡的各种保健的项目服务有哪些呢？
健保卡内呢，其实除了之前提的那些相关的功能的注记以外，它还有一个区块就是所谓的保健服务。那保健服务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一集也有提到的，像儿童预防的保健，还有我们成人预防的保健之外，还有像妇女的子宫颈抹片这些检查，其实都是有留这些共同的栏位，提供当你如果去医疗院所啊受理这样的一个预防保健服务的时候，让医疗院所可以做一个注记登录，说你什么时候已经接受过了这些相关的服务。
是，也就是我们进到医疗院所当中各项的一个医疗，我们可能做过哪些的一个检查，其实都会在我们这张小小的健保卡当中。
没有错。那为什么这些保健服务是叫做保健服务是另外来看呢？因为其实这些保健服务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公卫政策的关系，它是由另外的国家会拨一些预算，然后去保障民众有接受这些保健服务的权利。所以通常您去接受这些服务的时候，并不是走一个健保申请的关系，那所以它才会叫做另外有个叫做保健服务的专区的注记。
是，哎，像健康检查就算是吗？
是的啊，就是我们有一种健康检查叫做成人的预防保健的健康检查。那像这样子的检查呢，大概是提供了 40岁到64岁这之间的民众，他每3年有一次的这样相关的检查，或者是65岁以上的国民，他每年有一次的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那这样子的保健服务，他就会提供一些基本的身体检查、抽血、验尿啊这些的服务咨询，然后甚至可能会给你做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行为的问卷啊。那这样子的服务健康，它其实不是算在健保里头，但就是通常一般如果符合资格的民众啊，有时候可能会接到就是一些卫生所啊这些卫生机关，然后可能来电跟您说，提醒您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服务了，尤其是针对大概可能65岁以上的民众。
是是，像一般的有些妇女啊，或者是一些成人健检，我记得我们国家好像是满了几岁之后每一年或每2年就可以去做一些的检查，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样，就是他会针对不同年龄区块，然后他会评估他的风险性之后，就会有不同的时间间隔去做这样子的检查。就像您刚刚提到妇女的话，妇女的话基本上可能比大家比较有印象，因为有时候你常常会看到的宣导有两个，一个是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另外一个可能是乳房的检查。
是，
那这两个通常各是针对因为两种的癌症，一个是子宫颈癌，然后一个是乳癌这部分，然后是针对这样子会有做一个这样的服务。那像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在年龄上面它就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规定，但是像子宫颈的话，可能是每年其实是有补助30岁以上的妇女是可以做一次的这相关的子宫颈抹片的检查的。然后如果是乳房检查的话，它的年龄就会稍微提的比较高一点点，它大概是可能45岁以上到未满70岁的话，它是2年一次，但是如果你有一些乳癌家族史，它就是会再把它提醒到，就变成下修到40岁，你就可以去做这个2年一次的检查。
是是，所以按照不同的一个年纪，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保健的服务项目嘛。
没错，
所以我们的相关的单位，像是卫生所，他们就会主动的通知。
对的，而且像除了成人以外啊，小朋友他也有牙齿的预防保健，他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他也有一块就是牙齿的预防保健，因为怕龋齿的发生嘛。那这部分可能有些涂氟啊，就是把氟涂在牙齿上的这些服务。那这个服务的话，大部分可能针对都是未满6岁或者是国小学童，这个东西他有时候可能都是会跟学校也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结合，就像你打疫苗也会有时候会在学校的保健中心去做一样，那这些涂氟服务它其实也就是会跟这个做一个结合，那只是说在他做完这些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把这些资讯也相关的记录在健保卡里。
是，所以大家有了解到了哦，就是自己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如果接到一些的电话，不要觉得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我几岁了，然后又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这是因为在健保卡的一个各种保健的服务项目当中都会有一些的注记。还有哦，如果你那一年应该做没有做的时候，他也会提醒你，你是不是去年没有做啊，应该要来做咯。
是的，
所以我发现我们健保卡的各项的一个保健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哦。其实这些的一个预防保健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了这个预防的保健，我们就可以避免后续有一些那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变得比较严重。好，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胜于治疗。
没错，其实这些都是政府的这些像国健署啊这些相关的医疗单位啊行政单位啊，不管是卫福部、国健署或者是健保署，他们共同合作，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像健保署的健保卡是一个资料的注记的提供，但是相关的这些预防保健的服务项目，那可能就是国民健康署他每年去做一个评估，然后去做一个制定的修正，那其实就是希望保障我们所有国民的健康。
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宣导一下，这项的服务都是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相关的福利，对不对？
是的。
好，另外哦，其实在健保卡的注记当中还有特别提到的是器官捐赠跟安宁缓和医疗。
是的，因为像器官捐赠跟安宁缓和医疗，尤其安宁缓和医疗它都是属于近几年 好，越来越被国人重视的一个服务项目。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主要就是考量的是说，当我们到了生命的可能晚年的时候，那怎么样在民众的一个就医的尊严啊，或者他相关的接受的治疗的保障里头，然后去做的一个决定。那这样的决定呢，目前在健保卡内它也保留了相关的栏位。如果当您真的是在民众跟家属他的互相的讨论之后决定进行，不管是像他愿意去做个器官捐赠，或者是说他在危急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不接受像心肺复苏这一些而要走一个安宁缓和医疗的决策，当他完成了这些重大的决策，这些决策其实都会有另外的一些行政流程啦，就是会有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咨询。当你确定你完成了这样一些重大决策之后，目前的健保卡内它也是有提供一些助记栏位，是可以让你有做过这些决策的人可以记录到健保卡里。那它这个最大的用意是说，如果当您在不同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时候，那既然您如果真的已经决定了这样一个决定，那可以让不同的跨院区的这些医疗院所也都能了解并尊重您做的这个决定，然后去做后续的处理。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分享一下那个器官捐赠好了。我记得非常非常早之前，在刚开始在宣导器官捐赠的时候，我们也填了，他就给了一张器官
卡片，
然后就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放在身上，对不对？后来弄一弄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啊，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健保卡注记，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只要插了卡之后，就算你掉了卡，但是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资料，就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
对，其实这个目的真的就是因为这些重大决定，竟然就做了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些相关的医疗伦理啊，然后跟这些尊重民众本身的这些就医，不管是权利或是尊重他的决定下面，那既然您做了这样的决定的话，其实透过这样的注记，可以让更多医疗人员在需要的时候，然后知道您的决定是这样子，那也比较能够继续做后面的一些后续处理，不会造成额外的一些互相的可能的质疑啊，或是一些纠纷这样子。
没错。再来，孟山，随着健保卡注记的功能越来越多，那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有医疗上的帮助有哪些呢？
其实这些帮助重点其实就是在于回归到因为你这些做资讯，它也可以有一个有系统的去做一个可以最被查询的功能。那这样的话，当我们不管你是到了哪一个医疗院所，然后去接受服务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医疗人员能比较快有效率的了解到您的整个的就医状况，了解到说您目前所有或是你整个的这样子完整的一个就医的过程。那相对的，它可能就会也会减少一些判断的时间啦，或者它可以更精准的提供说建议说您可以再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怎样的检查或是查询这样。
是，我们利用三集左右的时间呢，带大家来认识了健保卡的功能。哇，大家真的不能够小看了小小的一张的健保卡，里头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多哦。最后还是请孟山呢，对于健保卡的使用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其实在提醒上面，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回归最根本的啦，就是健保卡本身的存放，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IC 卡片啦，所以说其实您平常如果携带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考量说要一个适当的存放的地方，不要过热啊、过冷啊，或是磨损。因为你磨损的话，其实有时候就会造成它在读卡机读取的时候的出了一些差错。我相信现在其实透过这三个月，有时候大家尤其一开始常常去社区药局申领口罩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曾经有一些零星个案，就是因为他的健保卡可能有些磨损，然后就会造成双方的困扰，因为就是读不到卡片。那所以读不到卡片的情况下，在医疗院所或是像在社区药局，他们也有他们执行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帮你做这部分的服务。所以说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除了我们知道有这些资讯这么 好用之外，那你可能在保存你的健保卡片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存放的地方。
是，就是不能够预热，对不对？
对啊，通常太冷太热的话都还是要小心，
还有磨损的问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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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呱呱呱，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我们今天在孟山的分享当中，真的不能够小看了小小的健保卡。我们利用了3集的时间介绍了我们的健保卡的功能，当然也希望大家除了好好的保存我们的健保卡之外呢，要珍惜我们的健保资源，还有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是的，希望大家就是大家一起的配合，还要让我们能更有效的运用我们的健保资源。
是，好，再一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卢孟山药师的一个分享。有任何的用药问题，要善用我们的医院还有社区药局的专业药师的咨询服务了。也持续的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孟山。
谢谢。